创业找崔磊，全国80家媒体同步播出，千万粉丝大 V 倾情传授商业智慧。
一起来听听澳门四代赌王的江湖故事。
你看过陈小春、郑伊健演的《古惑仔》吗？你看过周润发、周星驰演的《赌神》吗？你知道《古惑仔》和《赌神》里的剧情在上世纪的澳门真实发生过吗？今天的视频，我要给你说说澳门四代赌王的江湖恩怨到底是怎样的一部濠江传奇。你且听听，就当茶余饭后的谈资。我们现在开始。澳门第一代赌王叫做傅老荣，这个人6岁的时候就开始混迹路边的赌摊，耳濡目染之下爱上了这个行当。在那个蛮荒年代啊，父亲带他辗转到香港讨生活。27岁的时候，傅老荣放下了杨伦公司的铁饭碗不要了，当起了古惑仔，3天2头因为打架斗殴去牢里住上一阵。这个人胆子有多大？身边就有人回忆啊，当他儿子满月的时候，他一手拎着机关枪，一手抱着儿子一起拍照，一点也不怕擦枪走火。虽然习惯了打打杀杀，但是傅老荣心里一直想谋个正业，干啥好呢？他想起了自己从小到大的爱好。此时澳门行业的龙头企业叫做豪兴公司，背后的势力呢是银行财阀，但是不怕死的傅老荣向豪兴公司下了战书。赌场生意就是江湖，江湖最讲究的是辈分，你一个小小的古惑仔，哪里来的资本要挑战豪兴分一杯羹呢？偏偏那个时代给傅老荣挑战的机会啊。在军阀混战的年代，傅老荣靠着两广地区做军需生意还真的发了笔财。他深知啊，直接在澳门和豪兴公司正面对抗死路一条，于是呢就联手广东的大财主，在深圳开了一个新赌场做基地。历史记载啊，开业那一天，傅老荣开心到表演枪法助兴啊，枪头朝上啪啪两声，就把顶在两个罗罗头上的碗给打飞了，又是啪啪两声，把悬在树枝上的两个气球就打破了。这其实是在警告江湖中人啊，这儿是我傅老荣的地盘。傅老荣的新赌场地理位置好，原本想去澳门的香港客就像潮水一样涌到了他这儿。豪兴的主要客源呢，就这样被他半路截胡了。豪兴生意每况愈下，但是打爆豪兴还差一口气，咋办呢？1937年抗战爆发，傅老荣时也命也啊，战争来了，豪兴的广东股东他们放心不下家里的祖业，纷纷置卖手里的股权，换来的钱寄回老家，这就是压垮豪兴的最后一根稻草啊。傅老荣瞅准了这个机会，果断地奔赴澳门，联手他人成立泰兴，花了全部家当拿下了20年的赌业经营权，垄断了澳门赌业。就这样，1938年傅老荣成为了第一代澳门赌王，直到1960年他去世，赌王宝座都不曾易主。傅老荣靠权谋手腕和胆识成为了那个乱世里的枭雄。在他死后啊，傅家家道中落，而赌王的宝座呢也被人抢走了。而伸手抢的这个人居然会是傅老荣曾经的得力助手，第二代赌王叶汉。叶汉和傅老荣的交情从傅老荣在深圳开赌场的时候就开始了。他原本呢是在澳门的豪兴打工，但是不被重用。这个时候傅老荣抛来了橄榄枝，甜言蜜语哄的叶汉第二天就直奔深圳。谁知见面之后啊，傅老荣只是让他在旅店里头住着，叶汉连住了好几天，着急了，急匆匆地跑去讨个说法。傅老荣告诉他，薪水不是之前谈好的600块，而是400块，你爱干不干。叶汉满肚子的气啊，但是乱世里他只能答应。就这样，傅老荣靠着奸商手段，把资深的赌场运营人才叶汉从澳门挖到了深圳，薪水还很低。两人日后的梁子在此时其实就已经有点苗头了。这个叶汉到底有什么本事呢？很多港片里头的听骰绝技其实就是以叶汉为原型啊。据说有一次傅老荣赌场里来了这么几个人，没一会儿功夫赢了好几万，赌桌旁边围了一大群看热闹的，叶汉不动声色默默观察，发现啊，这几个人居然是江湖上失传已久的听骰党。啥意思呢？就是能够靠骰盅里头骰子的声响来判断骰子所落的点数。叶汉心里一惊啊，这几个人怎么对付？第二天他想出了办法，以毒攻毒，自己也开始练听骰，结果居然就找到了破解听骰党的方法。很简单，在骰子落在玻璃台面上会发出不同的声响。他心生一计，那我把赌桌上的桌面换成如今我们熟悉的绿绒布，这样骰子落上去就不会有任何的声音了。于是后来很多港片里的赌神形象都是来自于叶汉。成功击退了听骰党，叶汉呢一跃成为了傅老荣身边的红人，成了赌场的总管事。傅老荣经常在酒后拍着叶汉的肩膀，满面红光地跟人说，有叶汉在，我傅老荣的赌场一定大大兴旺。每当这个时候，叶汉的脸上是笑着的，但是心里是暗暗咒骂呀。只有他知道，这个傅老荣 到底有多凶。他给傅老荣打工多年，傅老荣的江山自己立下了汗马功劳，结果呢，自己依然是一个打工仔。在这种心态之下，叶汉并没有和傅老荣更亲近，反而更疏远了。40年代呀，傅老荣就打发叶汉到上海去开拓业务，叶汉心里都凉了。在黄金荣和杜月笙的地盘，哪有他外来和尚念经的理呢？叶汉心凉透了。但是叶汉这个人呢，也是耐得住性子，他深知一个道理：我实力虽然不如你，但是我可以耗死你。1960年，傅老荣去世，长子继承家业，时任澳门总督看不惯傅家一家独大，就借势想要打压傅家，叶汉的机会来了。而此时叶汉想要上位，除了资历啥啥都缺，缺钱就不说了，更重要的是叶汉没有葡萄牙的身份，当时的规矩只有有葡萄牙身份才能够竞拍赌牌，怎么办呢？叶汉想到了朋友叶德利，他是谁？香港富豪，有名的花花公子，曾经邀请50名前女友带上丈夫孩子去墨西哥度假，吃住全包，还送给每一个前女友金表和钻石。有了叶德利的资金，钱的问题解决了，但是那国籍怎么解决呢？这个时候叶德利的大舅哥站了出来，他能够帮助叶汉解决，因为他的妻子正是葡萄牙籍。这个大舅哥就是后来名震中外的何鸿燊。事实上呢，何鸿燊在那之前没有碰过赌业，他靠房地产生意做成了千万富翁。原本何鸿燊对于开赌场兴趣是不大的，但是他这个人嗅觉非常的敏锐，他瞅准了当时澳门总督要搞市政的思路，觉得可以把赌场利润投到市政建设当中，支持房地产行业的发展，这样自己不仅能够赚到更多的钱，还能够得到当时澳门政界的支持，这简直是两全其美。于是叶汉有了钱，国企问题也解决了。1961年，他主导创办了澳娱公司，完成了自己的复仇，登上了第二代澳门赌王的位置。但是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，叶汉在第二代赌王的座位上刚坐热乎，哪能想到何鸿燊已经在暗中伺机了。怎么回事？何鸿燊不是只对政治投机感兴趣吗？不是对开赌场没什么兴趣吗？有人说啊，是因为叶汉这个人脾气差，喜欢问候别人全家，但是何鸿燊呢，出身名门，涵养好，两人经常有矛盾，所以一山不容二虎。但其实这背后啊，还是博彩的油水实在太厚了。何鸿燊自己不赌，他完全是个外行，那他怎么能够把叶汉排挤出去呢？何鸿燊这个人啊，能在后来镇住四房姨太太和背后的势力，自然是拥有极强的组织管理和利益平衡的能力，所以管理企业正是何鸿燊的强项。他先不断地扩股，稀释掉叶汉的股权，然后趁着叶汉远在欧洲的时候突然发难，把叶汉在关键部门里的人全部换掉，安插上自己的亲信，而且用的几乎都是年轻人和本地人。这一招妙在哪里呢？解决了这两类人的就业问题，这正对澳门殖民当局的胃口呀。依靠江湖做派起家的叶汉，在何鸿燊的现代管理打法面前节节败退，最终退出了这场澳门博彩业当家人的赌局。从格局上来说啊，深谙政治牌局规则的何鸿燊明显高出江湖经理人叶汉几个量级。这场争斗的结局不言自明，第三代赌王何鸿燊靠着自己的政治手腕，硬是在赌王的位置上坐了50年，直到他去年去世。至于何鸿燊后来的故事嘛，大家都很熟悉，我也就不多说了。而刚刚被捕的这个阿华野心勃勃，觊觎第四代赌王的宝座，他的上位那就更是江湖气息了。当年何鸿燊四姨太要跟二房争家产，但是没人帮自己，怎么办呢？四姨太啊，把自己手上赌场的叠马权交给了刚刚进去的那位阿华来管理。于是阿华靠着何鸿燊的遗产成了叠马仔的老大，打进了澳门赌业核心的圈层。但是叠马仔终究是叠马仔，野心勃勃的他最终还是败给了自己的格局，败给了时代的浪潮。他没有何鸿燊的格局，没有叶汉的能力，没有傅老荣的手腕，居然拿着叠马仔的那套生意逻辑把手伸向了内地，这注定了他的结局。这就是格局的限制。赌博带来的社会问题大家也都心知肚明，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里有一条，就是要促进经济的多元发展，说白一点就是要改变澳门这种经济结构单一的问题。阿华被批捕就是一个风向标，澳门的博彩业要收紧了。照这个风向，未来不可能再有一家独大的新赌王，这是时代终结的钟声，更是时代发展的浪潮。有时候看似是自己成就了命运，但其实是时代选择了你。而有些事好像是命运的馈赠，但其实那是格局的实证。
你好，我是松南，是崔磊的合伙人。包括抖音、快手、百度、阿里、腾讯等等这些互联网公司都曾经邀请过我们去分享创业方面的课程。我们把主讲的内容整理成了一套音频的课程，里面包含了如何创业、如何做副业、优质项目的剖析等等，相信对你会有所帮助。下拉手机屏幕，在节目简介里添加我的个人微信，这套课程今天免费送给你，快去领取吧。